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要说这几个人刚刚的商量啊，要投奔宋江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到军中是一阵大乱的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啊？要说秦桧还有仨好朋友，这卓敬能没有亲信吗？有的亲信那也是将士，一看这个马进把卓敬给杀了，那能乐意吗？而且又听说这三个人商议着要投靠引龙山，那可就乱起来了。要说这个时候营中可没有主了，所以呢大家伙可就乱套了，哇，要把甘茂这仨人给宰了。要说这甘茂几个人，他们的军马都不在身边，也只有这个马进呢身边有那么200来人，所以呢这个就被人给围上了，没有办法呀。再看马进可就来气了，挥舞着大刀进死他拼杀呀。但是这个时候再看敌军这边啊，啪啪啪啪啪，强弓劲弩啊往这边射，箭入雨下。你说你往哪儿跑？要说他们身边的人呢死伤无数啊。这个时候甘茂就说，哎呀，现在乱兵无主，情势太危了，这个时候不应该迎敌，咱们想尽办法杀出去，把这么本部人马给叫过来，这样才能够平定此乱呢。但是呢你想的容易，做起来可难。这几个人想往外跑，再看这个时候，哇，军队又开始喊上来了。要说甘茂这几个人都着了急了，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营门之处，哇，杀出来那么一队军马。这队军马前面呢有那么一个人，是一条大汉，正是黑旋风李逵，挥舞着一对板斧上下翻飞，把这些当兵的脑子都砍没了。从他的后边呢，谢珍谢宝两个人都拿着钢叉呀，在这块也是一冲一撞。要说他们身后呢7-8百的小喽啰都杀过来了。再往后看呢，花荣、杨雄、石秀也都带着小喽啰过来了。要说这些喽啰呀经过一定的训练，要说这些乱兵啊如果正式打仗那没事，但是现在已经乱了，那就是乌合之众一骑之群了。这两路人马一打过来，那就更乱了，死伤无数啊，有很多都投了降了。要说这种情况大局可就定了。甘茂几个人一看能不高兴吗？赶紧来到花荣面前是连连称谢。花荣一看，哈哈哈哈，三位义士啊，哎，要说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呐，你们的脾气你们的秉性正合我梁山人的秉性啊，所以呢我们今天特来救你啊。其实啊我们宋公明哥哥吴用哥哥早就猜出来了你们的局势是不稳的，如果我们不派人来恐怕你们有性命之忧啊，所以我们才过来的。一看你们没事啊，我们就放了心了。宋江吴用两位哥哥是马上就来了。要是这三个人也赶紧称谢。这个时候再看后边，哇，来了一队人马都插着旗帜啊。要说这一队人马有两个把头的都骑着高头大马，那说谁？宋江和吴用。再看这甘茂赶紧过来了，就把这个马进罗士奇给拉过来了，赶紧给宋江他们跪下了。 宋朝龄啊，吴军师，是我自家愚迷呀、啊！哎呀，辜负了你们的好意，险些被奸人所害呀、啊！要说今日啊，跟随着头领在山寨之中追小卒，也甘愿呢、啊。我们出来向前，尽死拼杀，为你所用。宋江那么一看呢、啊，要说我们呐，担心着将军的安危，所以请众兄弟前来接应啊。今天看了将军你们平安，宋江等啊也就放了心了。再看这个马进罗士奇也上前就跪拜，一看这宋江威风凛凛的，也就心服了。宋江看这两个人也很有范，一看就知道是勇猛之将，你说心里边能不高兴吗？那么这个时候宋江也会说好话，哎，巧言安语。这两个人一看宋江这个人呢，哎，待人好，非常谦和，所以呢也就死心塌地随了梁山了。咱们不说别人，单说宋江，除了有这么几个将士投降以外，还有很多的降军呢，啊，小卒。要说宋江呢，下了那么一个号令，那是什么号令啊？你如果是愿意上山，就有封赏；如果呢，你不愿意上山，给你路费，你就可以回家。要说这个命令这么一出，这三军没有不高兴的，想走的连一千人都没有，愿意留下的有六千多人，另外还有很多的什么呢，粮食啊，军资，还有一些铠甲都有。要说这些东西都归了山寨，这宋江也高兴啊，连日来呀大排宴宴。那又是为什么呀？一是啊，这是一次完胜啊；第二啊，这山上多了几个头领，能不高兴？又过了那么几天呢，大将军天子山这病的稍微好点了，宋江就把这个甘茂三个人叫过来了，让他们劝劝这个天子山。要说这天子山虽然是一个粗鲁之辈，但是这位呢有良心呢、啊、他这么一看呢、啊、知道宋江这个人体恤下情，人不错，所以呢也就感恩戴德了，也就愿意归顺了，做了那么一个头领。要说宋江和吴用他们商量了那么一下，让梁山的这些兄弟在忠义堂的左边坐着，甘茂这些兄弟呢，哎，这四个人在右边坐着。因为现在呢你不方便排这个座次，就等以后啊，看看你功劳多少，哎，你出力大小，然后再排座次。要说现在呢，虽然这个座次没有排，但是呢你该干啥他该干啥，这个职位得分一分，让这个甘茂、马进、罗士奇、天子山四个人引了三千军马，在这个山前呢立了三个大寨，一来呢把守险要，二来呢伺候这各寨的，你要想到哪儿打仗去，想干嘛进行接应，另外呢让这个杜迁守这个头馆，宋万守二馆，三馆呢，哎，什么杨雄啊、石秀他们。要说这个宋江、吴用他们在忠义堂把持山寨的军机要务，花荣、李逵居于两厢守护着中军，后山呢依然是谢珍、谢宝。要说这个朱贵仍然在山前开酒店，打探着各方的事务，另外呢哪些好汉想过来，哎，由他们接应。但是可有一样大家伙都纳闷啊，那说什么呀， 石谦儿去丰都城营救崔周平和戴宗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信儿没有啊。哎，大家心里边就纳闷儿。那么这石谦没回来呀，就不能给他安排什么职务了。要是现在呀，大家伙是一起建设大山，这个事儿不提。咱们别的事儿不说呀，单说这个卓敬这边，卓敬死了，四个大将都投了山寨了，10000精兵都没了。要说这个事儿啊，就让张萌芳给知道了。一听说这事儿，给他吓的，他就更畏惧梁山的人了，赶紧写下了文书，报往丰都城，就说呀，卓敬已经死了，甘茂等人呢已经背叛了，10000大军呢都没了，让他们早早发兵，剿灭强人，拯救地方。要说这个信使啊，把这个事儿报到丰都以后，有司衙门是大惊失色呀，把这个事儿呢赶紧就报给了秦广王。秦广王一听，气杀我也。再看着秦广王把文武百官给叫到跟前来进行商议，如何剿灭梁山草寇。这商议还没商议明白呢，报！来说什么事儿？南蛮鬼王聚合了300000军马，又犯南部诸界。现在呢，南部8州可都陷了，杀死了黎民有100000呢。要说眼下这个军务挺急，秦广王这个时候啊，那也是大惊失色，又跟大家伙商量这个事儿。要说大家伙都说呀，这个梁山贼寇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像火疖子差不多少，要是南蛮鬼王那真是心腹的强敌。所以呢，虚大王赶紧派这个鬼卒要打这个南蛮鬼王的军马，梁山这个以后再说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咱们现在呢，博那么一个良将，数千名军马把守这个罗海州界也就完事儿了。等把南蛮鬼王给打败之后啊，回过神来再一举歼灭。要说秦广王这么一听啊，就觉得有理，所以呢让大家伙是按计行事。比如说呢，征讨大军20万去打这个南蛮鬼王。后来呢，在这个丰都城里边啊，选了5000军马，有那么一员良将啊，然后呢跟着这个有司衙门一起去保守罗海州界，抵御贼寇啊。要说这些人呢、赶紧的调集自己的本部人马粮草，这个事儿不提。咱们单说有一个人姓黄，叫黄炳文，您知道。要说前几天呢，在家里边可生病，一听这个事儿赶紧跑过来。一看呢，这个秦广王这么分派，他可更着急了。大王啊，臣有事启禀。秉官呐，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大王啊，您不能这么办呢、我跟您说，梁山贼寇此举能一下把我们10000精兵都给灭了，可见他的力量不小啊，如果现在不打，耽搁此事，将来贼寇养成了气候，那必是滔天的大祸呀，避之不及呀。一臣之见，现在要发大军攻打梁山水寇，然后再抵御南蛮鬼军不提呀。秦广王一听那非常不高兴啊。秦广王就说，南疆市非常的紧迫呀，如果耽搁，南蛮鬼军席卷过来，我们丰都城可能都保不住了，怎么能够有片刻的耽搁呢？这个事情 应当分轻重还击。本王知道你与梁山贼人呢前生有深仇的大恨，但是呢你现在可是手拿重任的官职，你不能够因私害公，误了军国大计。我告诉你，要说这事儿，今天我饶了你，下次定斩不饶。说完这话呢，啪一抖袍袖走了。要说黄炳文呐，这一个人在那站着都发了呆了，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，唉，长叹一声，他就走了。这位回到家里边啊，这个病是越来越重。说到这儿，说说带上那么几句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拍马屁，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当然了，他也有可能是真的呀，为这个秦广王谋利，真为上司好。但是呢，你为他好，他就买你的账吗？那玩意儿不一定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自己好好干，与世无争，岂不乐哉？你爬得越高，你就摔得越狠呢。别老想那些没用的。咱们现在有的也是，有的人尽力的那个巴结这个经理科长，最后呢没你好下场。在这个职场当中，不得罪这个，不得罪那个，咱们也不巴结谁，稳稳当当好好干也就完了。你这么一弄啊，上边也不见得喜欢你，周围呢也都烦你。所以说呀，每个办公室里边的狗啊是最讨厌的，领导也不见得喜欢你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书归正文。咱们说这个宋江啊，在山寨之上，突然有那么一天是朱贵来报啊，说丰都城拨了那么一员良将，5000军马已到这个罗海州城了，要与张萌芳一块守御城池。宋江把大家伙叫到一块商议啊，宋江就说，我看呐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呢，所以呢这天兵把守，量他们一时半晌也是不敢来。现在啊，我看用不着管他们，只是时迁去了丰都城这么长日子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，真让我着急呀、啊！也不知道戴宗兄弟崔判官到底救没救出来。所以我想啊，再找那么一个兄弟到丰都城去看一看。哎呀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赶紧回来报我呀！石秀就说，小弟出来阴间，也曾来过这个丰都城，这次我愿意打探消息，哥哥我帮您分点忧吧。宋江一听可高了兴了，给这位拿了很多金银财宝。再说第二天呢，这个石秀做了一个打扮，瞅着特像那么一个远行的客人，腰里边挎着腰刀，把这金银财宝呢藏到身上，手里边拿着一把破刀，告辞了宋江这些人，下了山了就赶奔丰都。要说这一天呢，刚走那么一日，看看这个天呢已经晚了。石秀心想，我得找那么一个客栈呢休息休息。要说这背后突然之间有人就喊了，哈哈哈哈，石家哥哥，等我一会儿呗。石秀回头那么一看呢，那又是谁呀？正是黑旋风李逵。这石秀吃了一惊啊，李逵，你怎么来的？你有没有哥哥的命令？嘿哈哈，没有宋哥哥的将令，我就不能下来了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这山上啊，哎呀，太闷了，鸟都快闷出来了。哎，这么长时间是没有厮杀，难受啊！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你去丰都城，我知道了，我想跟你去，碰到什么事啊，咱们有个帮忙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跟你做个伴吧。石秀一听，既然无哥哥将令，你怎么能去？ 还是赶紧回去。如果哥哥找你找不着，可就麻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说，我让我山下的小喽啰啊，过一日啊，就告诉哥哥，恐怕他现在已经知道了。我和你去丰都城。石秀就说：“我这次去丰都城找石七二救戴宗，我不想打仗，你去了也没用。”
什么？你少废话！
梁山上，我没事就下山，跟这个燕小雨一起走。我看他不像你这样推诿我呀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带我去，我自个儿去。我一斧一个，什么阎罗王鬼卒都把他宰了，非常的快活，你说是不是？说完这句话，再看李逵，双手一拿板斧，想自己个儿去。石秀这么一看的，石秀心想：第一呀，不能够把这个兄弟的情分给他生疏了；第二，这位太莽撞了，他要真让自个儿这么去呀，那肯定得吃亏。所以只好说呀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我一块走吧。只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路上啊，你不能多喝酒。另外呢，你不能使性子，什么事得听我的。你要使性子，你坏了哥哥大事，回去我可不饶你。”李逵一听高了兴了，哈哈哈，这不就结了？哎呀，你跟这个军师哥哥一样啊，让我办那么一个哑的道童，是不是就怕我惹事？我依了你不就得了吗？这石秀一看李逵答应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带他去。当天晚上呢，找那么一个客栈休息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个石秀身边呢有很多金银，然后一路呢与这个李逵呀给他买酒买肉。但是呢，为了不让他惹事儿，这个酒啊也只给他喝三五分，不敢给他多喝呀，喝多了那可麻烦。那么闲言少叙，单说这天可就来到了丰都城了。按照规矩呢，两个人常例交好了，也就进了城。一看这个街道上非常冷落，没什么人。要说石秀之前来过呀，那原来多繁华，现在不行。问老百姓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伙都说呀，南蛮鬼王起了兵了，这个道路之上商旅都不通。另外呢，要说秦广王这个时候给大家伙要钱要财，称这个军税，所以说这个商旅也都不敢来了，店面也不敢开了。石秀这么一听啊，也连连点头，然后带着李逵呢找那个旅店就住下了。两个人来到上房啊，再看那个老板就说了：“你们想住的话呀，三两银子一天，咱们打伙啊，也就是吃饭的另算。”他们就说什么呢？这个官家要税要的太狠了，不这样的话，你住不得人呢，也开不得门。所以说，这个石秀呢，啪，往这个桌上就扔了20两银子。然后把这个行李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再看这位就跟李逵这街上闲走，就想找这个石谦所做的记号，找了半天没有，没办法，只好啊回到这个店房休息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两个人呢吃完早饭，心想来到街上再溜达溜达，看看有什么事儿。要说这个街上很多地方都溜了个遍呢，就是没有看到石谦，或者说石谦留的暗记，什么都没找着。这把李逵急的吵吵直喊，在那骂上了。要说这个时候石秀他也不耐烦，石秀有个外号啊，叫拼命三郎。他不像燕青，燕青有个外号叫浪子。那是什么叫浪子？所谓浪子啊，不是说流氓，这个人呢在江湖上好混，有心眼儿。要说石秀拼命三郎，他的脾气一点也不比这个李逵好， 也就是燕小乙没在山上，所以呢才派他来。要有燕青啊，那石秀想来都来不了。要说这石秀就说，哼，这个石家人气死人了，他干什么去了？他要说这位也有经验，日走百家，夜走千户，你说跑哪儿去了？这是难道他跑庙里不成？咱们到庙里边找找。再看这位呢，带着李逵到庙中去找，找了十几家庙啊，没找着，人也没有，暗记也没有。这把这石秀给慌的呀，难道这石劲儿他做贼被抓去了？这怎么是一点这个踪迹都没有？正在这块啊慌乱的时候，就听到这个街上啊有人吹鼓乐，就好像谁家娶媳妇差不多少。再看这个石秀也好奇，心想像这种时候怎么还有人敢娶媳妇呢？就不怕有什么大事发生？再看这位跟着李逵就去看。李逵呀也喜欢热闹，穿街过巷啊，看着那么一队人披红挂绿的，然后有那么一个呀吹鼓乐的，带领着其他吹鼓乐的人在吹，吹吹打打。要说这个原著里边可没有。再看呢，这些人呢簇拥着那么一个人，就把那一家的门口给堵上。有一匹高头大马之上坐着那么一个新郎官，但是影超超看不清长什么模样。再看周围呢，也有很多闲汉在那挤着，都是狗腿子啊，流氓。要说这些人呢不住的要洗钱啊，给钱给钱给钱。再看两边也有很多人呢正在看热闹，所以他们俩正在看，但是那一家说死就不开门，那鼓乐吹得更响了，就是不开门，把这新郎官给气，为什么不开门？我给你们家那么多钱，这媳妇儿不让我娶到家吗？你女儿卖多少钱？别耽误了我的急事，我要用这个血冲冲丧，你要是不让我娶你家女儿，我让你们家粉身碎骨。正喊着呢，再看这个边上那些闲汉呢，那狗腿的流氓哇哇哇也起哄了，往屋里边扔这个飞瓦。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婆子隔着门就喊了，我跟你说，朗朗的强风，昭昭的白日，丰都城地藏王菩萨脚下的，你怎么能够抢我家女儿？你是个浪荡的没头身，你拜那个黄波皮做干爹，他病重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马上啊就进棺材里，还有这心思，出什么心抢我家女儿？前日里啊，你就往院里边扔了50两银子，两匹缎子，说定钱，我们也没要过，你们就走了。今天来抢人，你不禽肉吗？你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人呢？那新郎官一听，哼，老小丑，少他妈废话，赶紧把你女儿弄出来，要不然的话我可就把你们家给废了，听着没？这个时候再看这位大喊了一声，小子们给我撒门。再看他家那些狗腿子过来了，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个门呢可就扎碎了，把这个女孩就抢出来了。要说人家也不想当这个新娘，就把这位呀脸上 抹上红布了，也不管愿意不愿意，就给搭到轿子里边了。要说那婆子在那又喊又哭啊，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一大堆的闲汉呢，给他扯到一边去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气坏了那么一个人，你们竟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待俺打报不平。